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在空中跟大家相会。我是杨牧师，今天我们来到一个新的题目，就是要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灵性和心理方面的问题。心理学是崛起于上个世纪初期，逐渐就影响到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学科，最近呢，好像又已经开始向科学之母，就是神学，来挑战，使得神学界的人士渐集聚集，严阵以待。我们华人基督教会好像也不能够免俗，自从心理学做了入幕之宾之后，我们看看街头上充满了教牧协谈、心理辅导这些有关实践性的手册，大部分都在探讨潜能开发、生涯规划、人际关系等等。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好像现代的人都已经越来越多发生了有关心理学上的问题。我们今天看到基督信仰跟心理学好像也处于一种冲突的剧痛当中，到底我们在这其中是应该把心理学当作朋友呢，还是当作敌人？我们应该有正确的取舍。在没讲到本题之前，我希望跟大家先来看一段圣经，那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31到34节的部分，请听我来念。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曾经在不久以前跟大家在空中讲述到，现在的世代有三种学问是非常流行的，一种就是神学，其次就是哲学，然后呢就是心理学。那么神学强调的就是要我们奉献自己，哲学呢就是要认识自己，而心理学呢就是要成为自己。那么这三个学问都是探讨人心灵深处的一些问题现象，各有各的范畴，但却是常常交杂在一起。我们还有一处地方请各位再看一下，那就是路加福音第16章第8节的地方。原来主耶稣用的一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到了第8节他就下结论，他说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然后说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聪明。所以这里就看到基督徒啊跟世界上的朋友，当我们在会议、在互动、在交集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大家比划比划，那么特别是在世事的动名上面，主耶稣说好像世俗的人在某些地方甚至比光明之子还要聪明，我们应该要放下身段，移尊就教，向他们来学习。那么我想这样子的一个经训也可以用在对心灵探讨这个学科的事上。很多基督徒以为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就要成为一本书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好好的研读圣经，知道神的心意，那么 也学习圣经的教训，所谓的督责教导，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我们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但是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圣经直接是从神的启示以外，我们还有一些所谓普遍的启示，就是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那是经过人文世界的累积，辗转薪火相传给我们这个世代的人。除非你不住在这个世上，要么你应该从当中还是会受到他的影响。所以主耶稣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光明之子还要聪明。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要谦卑自己，好好的在有关世俗的经历上来向他们求教。当然最要紧的，我们还是应该从这些真理的亮光里面来找出神的心意，然后走在他的旨意当中，那才是我们最要紧的动机和目的。说到这里，我们讨论到灵性和心理，也就是基督信仰和心理学的关系。我们应该在开宗明义的时候，对心理学发展的来龙去脉有一个概括的认识。大体说来，在上个世纪，也就是20世纪，各个学科当中成长的最迅速的，要算是心理学了。从做学问的发展跟历史上来看，早期神学是一切学问之母，慢慢的呢，他们就开始有哲学来独立门户，自己发展，然后在哲学的领域当中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让人眼花缭乱。一直到刚才我说的，到了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哲学的墙角突然有一个学科就开始萌芽，那就是心理学这一门学问。从巨观的文化观点来看，其实人类在有历史之前就已经有丰富的心理活动了。从西方文化观点来看，至少从希腊哲学以来，心理学一直就是哲学的重要部分。直到文艺复兴以后，心理学才慢慢的从哲学当中逐渐的独立出来。可是正如我刚刚说了，到了19世纪末叶，才开始奠定了今天心理学的雏形基础。我们看一看百科全书的资料，1874年有一位叫做温德的学者，他是德国人，他因为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生理的心理学》，就被推为第一位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心理学的专家。温德他是透过意识状态的分析来研究心灵的结构，后来还有好几位很出名的人，比方詹姆斯，还有中国学界很熟悉的杜威，就把兴趣转到心灵功能的研究上面，而被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专门注重在潜意识的心灵的研究，而成立了心理分析学派。那么我们要把心理学的当代发展分为三大趋势来说明。第一，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一位奥地利的犹太人弗洛伊德，他以《梦的解析》这一本书揭露了人类潜意识的黑暗大陆，可以说是继续达尔文的进化论之后，再次震撼了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主流的学术界，并且也波澜壮阔地影响到东方各国。 弗洛伊德的研究促进了儿童心理学的研究，以及引起人们对决定行为的非理性因素方面的重视，但是他以个人为主的潜意识经过融合扩大，增加了与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的集体潜意识。弗洛伊德过分以性的观点来解释心理的成长，后来受到他自己的再传弟子埃利克森的修正。那么这就是我们简单介绍了第一派的这个心理学，也就是心理分析学派的缘起。第二呢，相对于心理分析学派以欧洲为发源地，这一派就叫做行为学派，它是以美国为大本营。早期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华森 Watson， 这个人他专门注意外显行为的研究，可以说是被推为行为学派的创始人。但是在美国就是有一位哈佛的学者，名字叫做史基纳，他影响到东方各国的社会科学的领域，举凡政治、经济、教育等等学科，我们几乎都可以看到行为学派的行踪。 A.B. Skinner 就是史基纳，他认为跟人类有关的现象，诸如心灵啦或观念啦，这根本都不是存在的，主要的就是我们看到行为所表现出来的那些作为，那些结果才是人类真正的行为的基础。那么到了1950年代，还有号称第三势力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兴起。那么这一派的领导人最著名的也是另外一个犹太人，名字叫做马士洛。他一方面驳斥弗洛伊德将人类看作较低本能所支配的观点，以及从个别神经病患者或者心理病患者的研究所引出人类行为的理论，这样子做会曲解了人性。另外一方面，他左打心理分析，右批行为主义。他认为行为主义学派呢，单纯地将人类看成是盲目回应环境刺激的复杂动物，他们根本不了解像良心啦、罪恶感啦、理想主义啦，甚至还有人类的幽默等等人类所特有的能力。因此马士洛他就强调人类应该当作是一种完整的有机体来研究，并且应该特别专注于健康的个人以及人类行为的光明面，诸如快乐、满足、和谐、喜悦等等。他深切地关切个人的成长以及他所谓的自我实现。他的学说在以儒家为主流的东方国家特别受到热烈的反应。说到这里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三大思潮，由心理分析到行为本能到人本主义。我们刚刚说了这个马士洛的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大大的影响到东方的国家，我们要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来解释一下马士洛最要紧的一个学说，就是所谓的人类基本的需求金字塔。我说到金字塔，我们请听众朋友就在脑筋里头画了一个等边的三角形的样子，那么从它的底层就是金字塔的根底一直往上提升，那么可以 看到这三角形里头他所分析的各种不同的层次。马斯洛认为人类需求就好像金字塔这样子的节节上升，不过呢，可能有一些人只达到第一层，有人达到第二层，有人达到第三层。那么真的要达到最高度的满足呢，为数不太多。我们先在这里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马斯洛的人类需求的内容。第一，就是最底层了，就是所谓生理方面的需求。再上去，也就是安全感的需求。再上去，那就是归属感的需求。又更上去，就是美感或者自尊的需求。那么最高一层楼，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说到这里呢，我们请大家再回到最底层的内容介绍。所谓的生理方面的需求，这就是我们饮食男女方面的需要，比方食物啦、水啦、空气啦，那么甚至还有求偶方面的这些最基本人之成为人的一个欲求。如果在这一方面人的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话，人也就不快乐了，人也就不成为其所谓人了，人的人本主义就不能够达到最高度的发挥。好了，生理方面的需求一解决了，我们还要更进一步，有所谓的安全感的需求。这个就是表示人并不满足于饮吃卯粮的这种供应而已。如果我们单单今天吃得饱，单单在今天有这些生理方面的供应，好像还不够。我们需要追求一种免于匮乏，对将来的幸存能够有长治久安的计划，这一方面的需求。换一句话说，我们希望不但是今天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我们希望下个礼拜、下个月，甚至整年，甚至我们整个一生，在这一方面都没有问题。所以从生理方面的需求就进到安全感的需求，我们成为将来的幸存者，可以苟全性命于乱世，可以好好的传宗接代，那么就没有那种远虑甚至近忧方面的顾忌。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的需求。一直到这一层的事情解决了以后，在上面就是归属感了。人吃饱穿饱，然后又有了安全感，我们这个基本的需要好像就解决了。然后就想到要去交朋友，那么要有所归类。我们也听过很多人说富贵而不归故乡了，这就好像是锦衣而夜行啊。你看看吃得饱穿得好，结果呢别人都不知道，这还算什么？所以我们需要把心理上的这种安全感、这种喜悦感跟其他的人来分享，由此就产生了身份、地位、关怀、同情、聆听、沟通，甚至两性的需要、分享、亲密、重要性，最后就是一种广度的同情。那么这些呢，也可以说就是人一种归属感的需要。那么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人出去行走江湖之后，那么后来呢，他就要广交天下，那么甚至希望扬名立万、光宗耀祖，这些都是归属感的发挥，也就是源自于归属感方面的需求，这是无可厚非的人类的活动的需要。 再上去一层，就是我们今天大家都很关心的，也就是所谓美感的需求。这上面呢，就是一种艺术的境界，在这个地方充满了尊敬、托付、接受、成就、专注、重要、友谊，还有价值观。一个人到了这种田地，那么就有这种廉耻的观念、自尊的观念。所谓仓廪实而后知荣辱，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从刚才的生理安全归属晋升到这个美感方面的事情来，那么也就是有一度大家所谈的叫做精致的文化。我们吃饭不是只有吃饱，我们需要讲求美食，还有人还有食谱呢，里头充满了许多艺术方面的品味。那么这就是人类追求快乐幸福的一种极致。到最后，马斯洛告诉我们的最高一层，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这个自我实现呢，是比较形而上的，谈到人类的顺从、自治、博爱的思想、满足、自重、创造力、潜能的发挥，这些事就是一个现代人一直梦寐以求的东西。从最基本的食衣住行到最高度的自我实现，当中经过的许多的曲折跟努力，有些人在过程当中跌倒了，一蹶不振，然后就郁郁以终。只有少数的一些人，他可以跨越刚才所说的一些物质啦、安全啦、归属啦，甚至艺术，然后三级跳般的到达了这个自我实现的境界。那也有可能跟刚才那几种的需求来和平共存。总而言之，这就是一般人所求的自我实现，也就是马斯洛告诉我们的这种人本主义的心理需求。我说到这里，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在主里头已经在各方面都有所满足，其中包括我们的神，他很关注我们，他的爱心接纳我们，然后我们真正能够借着我们的信仰在主里面有所成就。当你跟基督的生命发生了关联之后，你至少在一生当中有所为、有所信、有所望，那这就是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康德跟我们讲说，最有意义的人生其实就是一个有所作为、有所信仰、有所盼望的人生。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这些已经有基督生命的人，可以说是在自我实现上应该是一个过来人呢。听众朋友们，如果你还没有在这一方面有所体认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各位能够加入基督徒的团契。我们相信，因为跟信仰的结合，会帮助我们解决生理上、安全感上、甚至归属感上、美感上有所成就，到最后得到属灵的自我实现。这就是我们一生追求的目标。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再见。